所以呢，耶稣基督呢是要告诉我们讲，如果我们不透过耶稣基督，其实我们没有明白很多事情。所以耶稣讲说，他虽然凡事等同神，但是他自己又凡事顺从神。因此上，当我们信靠这样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能够像他一样，一方面既觉得我们被神拯救很自豪，一方面我们又觉得我们其实不配而很谦卑的时候，我们可能对我们周围的朋友，可能对我们周围社会上的事情，我们会有更多的关心，更多的投入，然后我们可以行出来耶稣基督要我们行的。所以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的重点。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问题，到底谁能够见证耶稣。今天我们刚才念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的30到第40节。那么在这一部分里头，我们会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神所启示出来的见证，我们要看耶稣自己的自证、天父的见证、圣经的见证，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第二部分，人所传递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和在座的各位的见证，这一部分我们今天大概点到为止，下一次我们会专门围绕这一方面再继续的去讲。那前面的经文我们和大家已经学过了，我们就不再重复念。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在神的启示里边，耶稣的自证。耶稣在我们上段学的经文里边，耶稣告诉我们讲，他有最终的审判权。可是耶稣接着就讲，我所审判的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我是靠着父神所指示我的。所以再一次的表现出来，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神，他有绝对的权柄，但是他道成肉身做的人的时候，他又是绝对的顺服。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学的功课，其实也是很难学的一个功课啊，因为我们自己常常在这中间做的不是那么好，不那么容易哈，我觉得很不容易。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完了他的这个审判权以后，耶稣基督呢，他话锋一转，他就说，你们很可能要问我，凭什么我有这样的审判权？我怎么能够证明我是神？怎么能够证明这些审判权呢？你们一定会要求我来做这个证明。耶稣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那耶稣讲这一句话，并不是说耶稣对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没有把握。耶稣讲的这句话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我是来到这个社会里边，我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在不违背神的旨意的前提下，我会顺服你们的习惯。在你们犹太人的规章里头，不是说至少要有两个人的见证才有效果吗？所以耶稣说，我如果只是我自己做见证，那么就算不了什么，我会给你们找出来除我自己讲话以外另外人的见证。那事实上，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是不是毫不可取呢？其实按我们大家自己来讲，其实是蛮可取的一方面。不论有什么的案件，你一定要问那个当事人，对不对？那上个星期五在洛杉矶机场所发生的那个枪击案，我想大概只有从那个航站三号楼那个安全检查点一直到里边那个 Burger King 那一段距离里边的人，那些人大概才有说话权，因为他们什么是当事人，对不对？那个开枪的人如果能够活过来，他其实有说话权，他可以讲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当事人是可以为自己做证明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人来讲，当事人为自己做见证一定要为自己的好处来讲。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讲他所做的一切见证其实是从父神来的。耶稣知道他的父神是完全公义，不会撒谎，诚实不变的，所以耶稣自己是有把握见证的。但是耶稣说，我按照你们的习惯，我来提出见证。那么什么是见证呢？耶稣在讲到父神的见证和圣经的见证以前呢，还是先把他自己这一份见证讲出来。他说，他的见证就是我所做的事情。 耶稣用他自己做的事情来为他做见证。不过我们大家要主要的注意的是，耶稣这一句话的意思其实它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当然是为了再一次证明他是独子，只有他才能够把神带给我们，否则我们没有人能认识神。第二个方面，耶稣再一次要谦卑的来彰显父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即便在为他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抬高他自己，他的目的还是要高举父神。这就是三一神之间，三为一，一为三，他们没有彼此觉得好像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大，哪一个更高哈。可是落到我们人因为我们很有限，我们很容易想，哎，这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到底谁大呀？到底谁管事，谁听谁的话啊？这个是我们的理念哈。但是在这里耶稣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耶稣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我们在前面已经学过，耶稣说我做的事情其实都是父做的事情，父指给我做什么我才做什么。所以换句话来讲，好像这个见证在我们人的法庭上觉得不大有作用。你不是说为你做见证吗？怎么你提出来的每件事情都说又说是别人做的？怎么又说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听别人指示做的？到底你给你做的什么见证？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其实就是说，他为他自己做见证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是神的启示，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想法能够所想通的。他在这里其实还是在说，你们若不借着我，你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你们要明白说我是神，你们必须靠着信心，而不是单独靠着你们的逻辑和你们的实证研究。那么耶稣基督做过什么事呢？别的不讲，在约翰福音里边我们已经学过的里边，大家能记得耶稣做过什么样的事啊？第一个神迹其实是什么？水变酒。 OK， 耶稣还做什么了啊？有没有在清理圣殿呢？有啊，清理圣殿哈，没人敢清理圣殿了，只有神自己才去敢清理他圣殿了哈。所以清理圣殿还有什么？有没有一个大臣的儿子让耶稣治疗，对不对？耶稣连去都没去，说你回去吧就好了哈。好，耶稣呢，其实在我们至少就在我们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也知道人心哈，很远的就看见拿单叶，就知道拿单叶是个什么样的人。见了撒玛利亚夫人就说什么，你有五个丈夫。所以耶稣把他讲，他说你们就我的见证是什么，就是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可是有一个问题，耶稣做的这些事情本身都是神迹奇事，是不是看见耶稣做过这些事情的人就都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吗？不相信的，很多人怎样不相信的。所以法利赛人还一再的派人来调查，哎，你到底是不是你到底是不是？所以其实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能不能相信耶稣基督做的神迹奇事，就决定了我们能不能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是件蛮困难的事情哈。到底什么是神迹奇事，什么不是神迹奇事，好像有时候很难画啊，好像很难画。我就举一个我自己最近很近的例子来讲哈。我最近我两个礼拜前告诉大家我的脚踝不好，要做个手术哈。那手术做完了以后，那医生说通常这个手术做完其实还会蛮疼的哈。所以在做完手术的中午，上午做手术啊，中午临回家以前，他就在我的大腿里头就拿那长针就打了一针哈，把那个神经就阻断。他说6到24小时你不会有疼痛感觉啊。有的人呢，他呢感觉太敏感哈，他6小时以后他就疼了。那有的人呢感觉不敏感，24小时之内都不疼哈。他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但是6到24小时可以不疼。不过他说24小时一过哈，你就开始吃止疼药，不要等到疼了不行了才吃，你就早点开始吃。那我最后吃止疼药了没有？没吃，一片都没吃。为什么？ 我不疼，哎，不是我坚强，哎，一点不疼，24小时过了也不疼。那好，那大家说这是神迹奇事吗？你要相信是神迹奇事的人，你会感谢赞美神说是。你要不相信的人，你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说那不是神迹奇事。所以耶稣把他做的事情摆在这里，你还是要用信心去接受，你根本不能用我们的逻辑推理去判断。好，那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了，上个星期五去拆线，结果在拆线以前都好不疼，拆了线晚上到星期五的晚上半夜给疼醒来了。为什么？我拆线时候我就看见那个美国那个助手，那个医生的助手，我就觉得太玄乎，那人戴手套，那手套戴到手上稀稀松松的，手套应该戴得很紧，对不对？那稀稀拉拉的手套都在抖着，我不知道他怎么要给我拆线，然后拿起夹子还没走到跟前，嘣，把镊子掉地上了，我心里就觉得玄乎，我说这人，然后我也看不见，我也不知道他拆线符合不符合我们过去学的外科拆线的要点哈。拆线的要点是只要在表面的线头不能够再重新进到肌肉里边去，一定要把它拉起来一点，把皮下那个剪断从这边抽出来。他怎么讲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心里觉得玄玄乎乎的。结果到星期五晚上就疼，早上5点钟打开一看，伤口感染。请问别人说，哎，你不是说有神迹奇事吗？神不是前面保守你，别人都要疼你都不疼，这件事怎么不管了？所以你要用逻辑推理去推，你会觉得那些东西都不是神迹奇事。我举这个例子讲，神迹是我们要用信心接受的。所以耶稣他举了这么多的例子，耶稣说，你们看我做的事情，你们应该相信我是有权柄的，我是从神那里来的。问题是有太多的当时犹太人看完了以后照样不相信啊。有人讲后来要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人里边有很多是吃过5饼2鱼的人，有很多人是被耶稣医治过的人，可是耶稣拿他自己的事情来做见证，未必能够使每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好，耶稣就拿出第二个证据，就说好，我自己见证你们可以不信哈，我再来找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谁呢？那就是天父哈。耶稣说，我给你再找一个证人，而且我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问题是这句话本身，你如果不拿信心接受，你还是不能过到这一关。你怎么知道他见证是真的？我怎么判断他的见证是真的？请问天父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谁能判断是真的是假的？耶稣接着讲，差我来的父为我做见证，可是你们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你们也没有看见过他。请问今天我如果说找一个人为我做见证，这个人你们从来没见过，你们也没听过他的声音，你们对他都一点都不了解，他做的什么事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同意这个另外一个人做见证吗？不同意。所以耶稣在这地方讲的是同一个事情，说我虽然有天父做见证，但是你们若不信，耶稣知道这个见证你们还是接受不了。不过耶稣还是把他的见证摆出来，他说父为我做见证，而且我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那么其实这种事情，在天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例子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唯一能够把神见证给我们的。所以天父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互相的见证，按照我们人今天来讲是不可信的，因为是循环逻辑，甲证明乙是对的，乙证明甲是对的，大家说那你俩证明都是不对的。可是天父做的事情我们就是没有见过，世上没有人见过神，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知道神是什么样子。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道理。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一直到我们将来要学到的14章6节，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根本没有人见过父。可是耶稣用一个大家没有听过没有见过的天父来为他做见证，耶稣基督其实还是在这里彰显他的独子的身份。既然我拿出证人你们都没有办法相信，那你怎么办？你们相信我好了啊，你们相信我好了，你就会相信天父的见证啊，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还是个信心的问题。同时耶稣基督也再一次的表明，我所做的一切 是为了彰显父神的旨意。因为若没有天父的见证，我自己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虚空，都是虚假的。那么圣经里边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耶稣讲了这么多，他就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是我们通向永恒生命的唯一道路的一条。好，讲了两个见证了，我想在场的犹太人一定不服气，我想在座的各位里边如果还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心里大概也不服气，说你举了两个见证，最后都是要凭着信心接受，你给他来点实实在在的，别老让我凭信心接受好不好。耶稣说好，我再给你讲一个。耶稣讲，你们来查考圣经啊，圣经你们犹太人不是很熟吗？所以这个地方的圣经指的是旧约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那么当把这个旧约这个圣经拿出来的时候，耶稣其实在讲一件事情，你们还是要靠着信心。你们若不是靠着信心，你们以为你们去读了圣经，你们就一定会得生命。耶稣讲，不会的。那个圣经那些字句本身没有任何神力的，你必须凭着信心，像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一样，通过信心看神的律法，你们才会成为神的儿女。我想我们大家如果有人还能记得上次昌明弟兄讲到亚伯拉罕最开始跟你我一样根本没有信心，下一次我想昌明弟兄会继续给我们讲亚伯拉罕的信心怎么样再提升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亚伯拉罕之后，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其实每一个我们所在旧约里边看见的伟大人物都走的是信心的路，他们都并不是把自己绑在了律法的字句上面。如果摆在了律法的字句上面，我们以为我圣经读的熟，以为我圣经背的熟，我就有生命，未必。不过请大家别误解哈，我可不是说反对你们读圣经哈，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天天读圣经，你圣经背得多了一定对你会有好处哈。什么好处呢？至少你能想起那些圣经经文来。可是这意思是讲，当你把圣经的字句本身作为好像有魔力的一个东西，你就是不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讲你就错了。因为耶稣说整本圣经其实是在给我做见证，哎，又倒回来了，耶稣拿圣经给他做见证，然后讲圣经给我做见证，这是不是又在循环论证啊？你要这样去推的话，你还觉得是靠不过去。所以耶稣讲你还是要拿信心。耶稣说这个圣经就是给我做见证的，可是你们读来读去，你们读不出圣经是给我做见证，你就白读了。其实耶稣就在对犹太人就在讲这样一句话啊，就在讲这样一句话，如果犹太人他们读圣经读不出来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还在继续读旧约，还在继续等待神，其实他们不知道神其实就在他们身边。所以这个是犹太人所面对的问题。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些犹太人不能说不敬虔，不能说不努力，他们对圣经可能背得非常熟，我相信旧约背得比我们熟，但是当他把圣经作为一个要束缚人，而且把它作为一个只要我努力做到那个标准我就会得生命的时候，他就错掉了。错掉什么地方了？错掉人不论多么努力都不可能得到生命，若是神不赐下生命再努力都没有用。可是当人们走向相反的方向，就觉得哎呀这个圣经啊有十诫，这十诫太模糊了，不大好做，不准杀人，什么叫杀人呢？我们就来把它条例定的再细一点，所以最后律法就变成了400多条，大概还不够细。所以到今天在犹太人有些社区里边发展到今天，星期六是安息日不准做工，包括坐电梯的时候手不能去按电钮，因为按电钮叫做做工， 这个是他们实在是在继续的发展。这就是圣经上讲的，他们在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想把这个东西搞得特别全。为什么？好叫我们人凭着我们的努力可以把它做得 perfect。 但是神说你做不到，你做不到，因为你的本性是坏的。你必须靠圣灵在你里面动工，你必须凭着信心往前走。当你觉得所有这些标准你都能做到的那一天，你有这样想法的那一天，你就是不需要神的那一天。你觉得我都做到了，我干嘛要神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觉得我们把圣经已经背得滚瓜烂熟，我自己已经把圣经里边我每一条都能做到的时候，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就不要耶稣了，耶稣就不是你的救主了。其实跟随耶稣是一个不停的跟随的过程，不是一个靠着我们自己能够把它做得怎么样的好。这个听起来很矛盾，我们要说你们基督徒要做出当你的形象来，可是好像耶稣在这里又在讲的是说，你们不能够凭着你们自己，你们要凭着信心。所以圣经的见证最后还是神的启示，所以耶稣自己的做的事情的神迹奇事的见证，天父的见证，圣经的见证，说到底通通是从神那里来的启示。从神那里来的启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要领受，就是凭着信心去接受，这么说就这样子。但是我们人很习惯，我们要用我们的逻辑思维，要用我们的实验证据去把它证明出来，这就是我们人的有限性。这也不奇怪啊，这也很正常，从某种角度来讲很正常，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可是当我们没有信心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那个生命。所以耶稣讲了这三个启示啊，他其实呢讲到最后要叫我看，若没有信心的话，这三个见证呢都不能证明耶稣是神，因为我都不相信他。你只要都不相信，这三个都不存在啊，都不存在。那讲到这里呢，我要讲一件事情，大家不爱听的，我都听过好几次了，请准时来赞美敬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我们教会的执委会啊，对我过去被安立为牧师以后一段的服事做了评估啊，在评估中间呢，有一条意见是说我呢有的时候啊，别人的讲的话我老听不进去，我不能听着听到建议就执行哈。那同时呢有另外一条意见哈，说我有的时候呢太听别人建议，别人讲什么我就跟着别人跑了哈。这两个都对，我真感谢这两个都对哈。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人讲你就是不敢说一点严格的话哈，我们干脆哪一天九点半一到没进门的人先通通关外边哈，等到祷告完叫他们再进来。我觉得那个方法好像不是很好哈，可是这个事情不讲也不对哈。我为什么老不讲呢？我老觉得我找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改变，我讲了没改变，我再讲半天有什么用哈？不过我今天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今天要讲。今天我们有圣餐，今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大家不为其他的事情，就为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是九点半以前来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感谢赞美神，因为他今天带领你按时来了，也求他带领你以后继续按时来。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呢？这是要讲到刚才的我们查圣经的问题。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很愿意来听讲道，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你如果只是来听讲道，你自己没有赞美敬拜神，你自己和神没有关系，你听讲道就有点像法利赛人只在那里研究学问。你的学问很可能越深，你可能变得就越加的不需要来敬拜了。你回家去读，现在网上有很多信息啊，看来看就半天，到最后有一天来听到你都不需要听了，然后你就变成每次听到你心里都不愉快。你虽然来听到你不愉快，因为你一听你总会听出一两句讲错的地方，你想这人怎么跟人讲，你说这人今天怎么讲这个话，你说这太没有水平的话，你就听得很气愤哈。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带着一个赞美敬拜的心听讲道， 这人哪怕都讲得很错，可是其中有一句话你被感动到，你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神呢、啊、我今天这句我得到了，我在下边一周里边这个方面就是我要提升生命的地方。前面的这一阶段的赞美敬拜非常重要，当然我不是讲你只要准时来你就一定在赞美敬拜哈，但是你都没有来，你说我自己在家赞美敬拜没问题，你当然可以了哈。可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是要大家一起来赞美敬拜，等有一天我们大家上了天堂还有讲道吗？大概没有了哈。从目前我们领受到的，将来到天堂里有一件事情绝对不会取消的，就是赞美敬拜。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们，你们准时来赞美敬拜啊！你把你的心先带来，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心带来，你如果不重视你和神的关系，你只会背圣经，你只会讲道，你可以来到长老面前，来到牧师面前，你可以做长老，你可以做牧师，我告诉你真的要小心了，有天神说我大概不认识你，因为你和他并没有关系，你并不爱他哈。我来请允许我今天站在今天九点半以前没有跨进这个门人的角度哈，我来给我自己找一些理由，看我这些理由能不能站得住哈。我说我们家里有小孩子他起不来啊，有可能啊，但是我就要问，那我的小孩子平常上课的时候是几点到呢？老师如果说是九点半进课堂，我是几点钟把我的孩子送到学校里边的？如果我的孩子今天是 SAT 考试哈，很久了，那个考试时候是九点半，请问你的孩子是几点钟进考场呢？也有人讲说啊，我们家里有长辈有老人哈，他有病人，我家有病人，他们行动很慢，我需要把他们安排好才来，这也是道理，不错。可是我要问你，如果你的医生约你早上九点半看医生，你是几点到呢？今天如果医生讲九点半开始手术，你是几点到医院呢？如果我说我这人呢、啊、平时都还好啊，就是一到星期天早晨起不来，这是个习惯哈。那么今天早晨时间往后推了一个小时，按照你平时9:30来的那个，9:40进教堂，今天你应该提前50分钟已经坐到这里了。你是习惯吗？你不是习惯。你不觉得赞美敬拜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请允许我这样的讲，也许你甚至不这样想的哈。你可能觉得那个其实不重要，那个就是等人嘛。其实不光我赞美敬拜，每个团契也是一样。我发现很多团契聚会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是等人的阶段，唱诗的时候是聊天的阶段，不对，团契里边唱诗的时候也是赞美敬拜的时候，你前面没有赞美敬拜，你只等着后边大家讨论讲，我觉得不对的了哈。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你要去见奥巴马总统，或者你要见一个你很佩服的一个演员，一个体育明星，一个作家，一个大商业人，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你那个人你非常敬佩，你是他的粉丝，他说今天九点半要见面，我问你几点钟到这里？没有了。你有没有把耶稣基督父神圣灵看为真的是非常宝贵？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觉得今天你九点半以后来有道理，或许你今天有道理，我不承认你每一个月中间4次都九点半以后到，3次九点半以后到，2次九点半以后到，我不觉得你有理由哎，真的，你有1次2次，我觉得完全有理由哎，我也有迟到的时候，神绝对不会那么糟糕，哼，你怎么今天迟到了？不会的，我们神很有爱心的了，可是我们自己怎么想？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读圣经这件事情的时候哈，耶稣讲啊，你们啊以为只要那样子做就会有生命，可是耶稣说你不到我跟前来。所以我觉得哈，主日早晨也好，还是团聚的聚会也好，那个开始的赞美敬拜是我们到神面前的一个时间， 好不好？盼望我们今天在一会儿圣餐的时候，我们大家只为一件事情，如果九点半以前来的人，你们就感谢赞美神，求圣灵保守你下次还是九点半以前到，你能再早到五分钟十分钟，我们在这里祷告就更好哈。如果今天没有来，一会儿圣餐的时候你就给神说，求你饶恕我哈，下一次你能不能在我心里头做督促的工作哈，让我按时来哈，按时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提出的一件事情。好，下来我们很快的要结束后边一部分人所传递的见证哈，我们下次会更专门讲这方面。那么人所传递的见证呢，耶稣在这里地方呢只讲了一个哈，讲了施洗约翰的见证。而且呢施洗约翰的见证呢，耶稣说他已经做过了见证哈，这个是一个现在的完成时态。施洗约翰已经给别人讲过了，说这个是从神来的，这个是唯一的救主。施洗约翰说，我给他施洗的时候，我看见天开了，我听见有声音讲，这是我的爱子。可是施洗约翰讲的这些话很多人都听见了，他们信吗？所以人的见证同样遇到一个问题，听见见证的人他信不信。他如果要用他的逻辑推理，要用他的实验验证，他完全不走信心的路的话，你摆出再多的见证，他也未必能信，他也未必能信。不过总体来讲，我们人大概比较容易相信人的见证，所以人的见证并不是不重要，人的见证并不是不重要。我们下一次会和大家更多的讲到这一点。不过耶稣也讲得很清楚，约翰他只是点着的明灯，其实他不是点灯的那个力量。耶稣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耶稣做的事，天父的见证和圣经的见证。但是我们人的见证依然是有我们人的见证的意义。不过我们会下次和他讲到，到底我们人应该怎么见证神哈，应该见证神。耶稣要告诉我们讲，我们要听人的见证，但是你不能把那个人的见证就作为最后的见证，你终究要回到圣经，要回到天父面前，要回到圣灵里面去领受那个启示啊。我们人很容易只按照我们自己所容易接受的一部分接受，那么不容易接受的一部分呢，我们就不大容易接受啊。这个是我们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其实也很正常。那么在我们上个月的这个背诵经文里边特别的都提到，如果没有差遣的，前面的一些步骤其实都不能成立哈。换句话讲，不论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不论是我们各位的见证，我们真正所要回到的最初的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他本身啊。我们是要跟随耶稣，我们不是跟人，跟人我们迟早会垮掉哈。有一天你觉得有一位长老，有一位牧师，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姐妹，哎呦呦，他讲话讲得太好了，他的行为也太好了，简直是榜样。结果过了30年，有一天发现说，哎，他跌倒了，哇，你会觉得简直是，我不是白信了吗？那因为你一开始跟错了。这个人无论在你的眼里，在目前这个阶段，在过去的阶段，这个人做得多么的好，这个人讲得多么的好，这个人行为多么高尚，那个不是你的依赖对象，他只是暂时点亮的灯，你是要寻求那个最初的光啊，最初的光。所以当我们要讲到人传递的见证，我们基督徒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这里有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其实要从耶稣进入到心里开始，我们要按照圣经开始，我们要奉着耶稣的名传道，不是为了扩大我的名声，不是让别人觉得我是个伟大的人，不是为了让我这个地方教会变成哇全世界有名，全世界人都知道这儿有个 CCCTO， 都不是的。我们要靠着圣灵，要靠着上面的能力，我们要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见证。我们的大使命是要我们去做见证，但是我们能做到哪些程度啊？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大家应该求圣灵加强我们力量。 我们上一周我想结束的时候，这里有两个通知啊，时间紧迫，不知道大家记清记不清。我们说我们的无家可归者的这个服务施工已经开始，你有没有开始参加？如果你还从来没参加过，好好祷告，从今年十二月份开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服务这些人啊。我们也有在十二月份有到墨西哥的短宣，我盼望我们有一些家庭啊，可以带着你八岁以上的孩子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在那里去传福音。你不要觉得说我到那里我都不会说西班牙语，我怎么传福音？传福音靠的是什么？不是靠的我们个人的能力，你去那里神就有办法叫你做你的事情。所以做见证不是一句空话，但是做见证绝不是见证我们自己。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就到这里哈。我们下一次会重点来讲我们自己怎么样来做神的见证啊。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月的背诵的经文，非常简单，只有两句话，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们又到了感恩的季节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请大家一起把这个前后这一段经文都读一下，虽然只要求大家背这两句话哈，但是这个经文呢我们都把它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大家看好了哈，哥罗西书第四章的二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